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时间过了很久，我又再次录了这一集。其实呢，是因为我大概生病了一个多月吧。其实我平常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人，因为我在运动，然后饮食又非常的健康。可是呢，就在巴黎入秋之后，不小心就是着凉，然后引发了鼻窦炎。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平常身体很好的人，然后生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大概就这样子咳嗽，然后咳到烧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到今天我的声音都还是有一点点的烧瞎，所以呢我请大家多多包涵，我还是希望呢可以赶快把这一集的主要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集的内容呢是跟时尚产业有关，那内容当然就会有相对的时效性，所以我才会想说一直心系这一集的 Podcast 的节目。从九月份读到这篇文章就想着说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文章的内容还蛮长的，我不太可能在 FB 的脸书专页上面跟大家全部写完翻译这篇文章，所以就想说用Podcast 的方式。那但是就反正就遇到我这个好几年一次生病，然后生病就很严重的情况，一直拖到今天才有办法录音。那我现在就废话不多说，我就开始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时尚产业潮流趋势的一个网红现象。了解这个趋势现象，当然我自己不是专家，而是我读到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文章呢他写的报道非常的好，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世界报周刊九月份的一篇封面的主题哦。通常呢在世界报最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九月份那个时候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主题。其实法国的生态就是像候鸟似的，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主题，不管是报章杂志媒体，或是他的生活，小孩子学校，甚至药局，比如说到了春夏的时候就要卖减肥药，是差不多的道理。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秋天的这个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个关于时尚趋势的一个相关的主题报道。如果大家回去听一下去年差不多是这个时候的巴黎不打烊，也有一篇是来自于世界报周刊的时尚相关的趋势的主题报道。那我们就来读一下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吧。文章的一个引言是这样子写的，在社交网络上演的生活，在自己家中，在度假时，或在大马路上，穿着一件外套或背着一个名牌包，你说这些网红看起来很可笑，但时尚无法不透过他们发酵，透过他们在 IG 或 TikTok 上的百万粉丝，他们成为时尚公关不可或缺的角色。多亏了现在这些数位媒体，时尚行销有效率而且马上见效。接下来的主文是这样子开始的，7月14日这天的威尼斯天气很好，时尚人士就像疫情前一样的在此汇集，几个月以来服装秀和鸡尾酒派对零星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举行。这是法国时尚品牌 Saint Laurent 的2022年春夏男装服装秀，在意大利威尼斯邀请了记者与名人，还有法国知名男演员等等，和一些 TikTok 上百万人订阅的网红。主要呢这些网红都是从 LA 赶来参加服装秀的。在威尼斯的切尔托萨岛，美国艺术家和圣罗兰的艺术总监合作打造了一个镜面大型亮体，反映着绿色的纸宅。服装秀结束后，一艘船将所有的媒体记者带去威尼斯最高级的饭店的顶楼餐厅用餐。这个时候，在明虾意大利炖饭和甜点之间，这些时尚杂志的大总编、记者和造型师等才认识了 餐桌上和他们一起看秀的邻居，他们有无懈可击的身材，还有和他们年龄相反的追踪粉丝数量，每个都年纪轻轻，却有百万以上的人数追踪订阅。这场晚餐就在发现各种 IG 限动和 TikTok 影片中度过，这些媒体记者们感到非常的激动。这些传统媒体们可能感到被羞辱，但这上演的就是时尚工业的剧情。服装秀所有邀请的待遇都一样，但是时尚圈最有效的传达媒介已经从记者变成了网红。从前服装设计师、造型师、时尚评论家为报章杂志工作，记者也曾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可以到处收腰，被阿谀奉承。但是这些记者们现在可能要学着分享这些了。在这些有上百上千万追踪者的网红背后，有专门的摄影团队，将最新最漂亮的时尚单品透过网红的照片推出。无论是奢侈品牌 Chanel、 MS、 Balenciaga、 Dior， 或者是设计师品牌 Jacquemus、 Martin Serre， 都和这些网红合作。他们拍照的场景可能是自己充满名牌家具又极简风格的家中，或是路口的咖啡馆、街上过马路、度假的时候吃着拍起来美美的食物，或在高级的饭店里。就像社群网站想要看到的，他们也会将物件放在唯美的光线下拍照，或是漫不经心的把时尚配件放在沙发上拍照，或是他们在希腊度假的时候，什么都有。他们的小腹平坦，或是像孩子一样扮鬼脸，或者是摆出超模的姿势，眼睛有时候闭起来，有时候还需要广角镜头、美肌或是这些后置。而传统媒体则喜欢讪笑这些网红，说他们太年轻，没有受过正统的时尚教育，也不是新闻系毕业的，没有进过时尚产业，更不认识那些已故的大牌设计师，像 Yves Saint Laurent、 Alexander McQueen， 也没有在大型电商或是报章杂志工作过，也没有在品牌工作过，更没有上过专业的摄影课、造型课、平面设计课等等。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世代已经来临，网红在限动中抛出他们参加服装秀的影片和照片。这十几年来，时尚媒体会报道这些服装秀上出现的新人，每一季就像上演莫里埃的喜剧一样。2009年的 The New York Times 就曾经有过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Bloggers Crash Fashion's Front Row，在说这些部落客们坐上服装秀第一排的位置，然后搭上了一张照片，是米兰服装周的时候，时尚部落客 Brian Boy 和 Tommy Tone 坐在英国知名又权威的时尚记者 Susie Monks， 还有我们称他穿着 Prada 的恶魔，也就是美国版 Vogue 总编 Anna Wintour 旁边。这十多年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适应的现象。网红们无论是在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吸引着大量的追踪者，但时尚领域早已透过 IG 或现在流行的 TikTok 在传播成衣工业的资讯。有多少的时尚品牌，就有多少的网红。而这些网红除了他们的粉丝之外，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些网红有的很大众通俗，有的很前卫流行，他们的专业其实像是时尚导演、影像创作者、数位工作者。他们有的和模特儿经纪公司签约，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商讨该穿什么衣服或者怎么拍照，而他们的工作内容看起来都是一些很无聊的琐事，像是要跟品牌约试妆、收发快递来的衣服，或者是联络租借场地等等。法国在报章杂志数位化之后，一个品牌和一位网红，或是一个品牌和平台的数位广告，一年的合约都是在欧元六位数字的一个预算，或经纪公司会要求36,000欧元，让他旗下的一位网红接受在 IG 上 po 三个限动或是一个 snap。时尚品牌们愿意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上至少付20,000欧元的广告费用。大部分的品牌都有和网红合作，但是不愿意正面承认，他们喜欢用交换的方式，比如说品牌提供包包、服饰配件，让网红们拍照的时候看起来更时尚， 或者是在服装周的时候提供衣服，让网红出席的时候看起来更漂亮。所以像在法国法规还很模糊的情况下，就要仔细分辨网路照片下的文字是业配还是厂商提供。通常网红自己花钱买的商品都不会有品牌露出。这些新的专业表演者，他们固定时间 po 文，而且照片品质越来越好。他们用邻家男孩女孩的风格吸引订阅者，尤其是疫情后众所皆知的网络中毒。你知道法国知名的网红 Léas Fès， 他8月27日这一天 po 了一张他背着爱马仕凯莉包和凉鞋的照片，得到网络上23755个赞。而同一天，法国的 Vogue 杂志最新封面上线却只有15555个赞数。法国这些传统媒体至今还无法完全成功的转型为数位媒体，所以像中国的 Vogue 杂志在2020年时，总编由年仅27岁的澳洲华裔女摄影师张宁接下，替换了掌管中国 Vogue 15年的资深媒体人张宇。法国网红 marketing 公司 Lifty 的创办人他说，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从2012年以来每年以 8% 的幅度增长，到2019年时每个人平均每天花153分钟在社群媒体上，已经取代了以往看电视、听广播或看报纸的时间了。而 Lifty 这个平台今年4月又被一间专营时尚的公关公司买下。公关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在时尚圈超过40年的老手， Lifty 现在甚至发展了一个有时尚影响力的工具。这位 Lifty 的创办人补充说，我们知道有超过5亿的用户每天至少使用 IG 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看到的有 40% 是来自网红的照片。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这些时尚品牌2022年的全球行销预算预计是130亿欧元，预计呢会有一半用在数位网络上。那这些会获得这么大金流注入的网红和各种网络行销公司，是一群将影响力和专业顾问转换为现金的人。网红的照片、影片、内容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因应而起的行销和顾问公司也发展出各种分析工具。以前这些由媒体公关公司以人工的方式一次服务一个客户而无法全面性经营的工作，从2016年开始，奢侈品集团和企业除了以往的媒体和 VIP 服务，还开始聘用了一些与网红产业相关的专业人士，专门处理网红事务。而针对网红的分析工具也在2019年年底达到开发完善的程度。专业的数据提供客户各种精确可靠的消息，像追踪者分析到底是谁在追踪谁，参与度，多少人对某则 po 文的按赞或是留言，什么样的 po 文会让人按下连结或是取得折扣码，网红的分类是时尚设计还是美食，网红发文频率，多久发一篇文章，网红排名，而且还分成运动型、演员型、作家型等等，谁最常出现在他们经营的账号上，反正所有和网红账号相关的都可以转换为可见的数据。像从 po 文引发的购买率、追踪者的地区、年纪、品味、嗜好等等，这些数位工具都可以让这些法国 marketing 公司帮助品牌针对目标客群做广告投放，同时计算投资回报，重新设定形象与新的网红合作。这样的情况从 Prada 到 Chanel， 从开云集团到 LVMH 集团，从 Mango 到 COS， 没有一个品牌不透过数位行销。这个巨大的改变有时候和奢侈品品牌的精神背道而驰，像某些被定义形象是顶级又少有的精英奢侈品牌，某位法国公关就曾经表示， 像 Lena Situation， 说真的，如果是我，我是不会用他的，因为他的影片和他的 follower 都不适合奢侈品。但市场不是我决定啊，当你突然有300万人订阅的时候，其中有些粉丝可能还真的没听过这些品牌。以前在法国，需要是美国人或是亚洲混血等异国情调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现在则是法国人自己也能当网红，或说不管你是哪一国人或在哪里都可以当网红，而受到许多人的追踪。因为法国人的时尚购买力没有那么高，以往法国时尚品牌总是以美国和中国为目标，现在呢，因为疫情导致观光客无法来法国旅游消费，也让这些奢侈品品牌开始将目标客户定为法国本土的法国人。疫情前的法国奢侈品牌大量依靠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客户，疫情后这些品牌开始致力于推广数位网络商店。追踪这些网红账号，我们可以欣赏这些网红的美和帅，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地方、新的品牌和各种人事物，我们同时也会很惊讶地看到那些已经过时的传统媒体和广告。这些过时的传统媒体和广告往往还伴随着 Me Too 的丑闻，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自由的表达，不同的风格和个人特色。无论是部落客、网红、数位平台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喜欢时尚，喜欢穿搭，会为了一双鞋或一个包包感到兴奋。时尚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渴望，喜欢时尚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时尚就什么都不是了。法国时尚网红 Alice Papier 与 Jean Bastien Hook 从2014年开始在 IG 上出现，目前他们有335000的追踪人数。这两位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他们表示，我们不会理会批评，我们专注于最后照片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拍出有创意的照片和影片。所以法国的时尚品牌摄影师也喜欢和他们合作，因为两个人拍照一个人的价格，还有女性出现在男性的服装品牌里也是一种品味。当他们超过10万人订阅的时候，品牌方就开始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也开始收到品牌服装秀的邀请函。不过他们说，我们的家人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网络上贩卖一种让大家梦想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去营造这样的形象，每一张照片的后面都是很多的工作。这就是当我和我的银行员见面的时候，我不说我是网红，我说我经营一间制作公司，因为网红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正经的工作。我们不是在卖一个商品，我们是埋下一颗种子，我们给品牌灵感，同时也参与品牌的形象推广，我们让人们想要这些品牌的商品，我们也让这些设计师增加能见度。世界报杂志的记者试着采访法国一位有100多万人追踪的超级网红 Gamin Shahir， 对方的经纪人透过电话询问世界报的记者动机为何，世界报期待 Gamin 做些什么，是要他写一篇文章还是要做些什么呢，并要求世界报杂志将实体杂志寄给他们，还要求世界报杂志要人性至上，不可以有偏见，更不能妖名化 Gamin。 最后在2个多月的洽谈下，这位超级网红还是以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而拒绝采访。对此一位法国媒体公关公司的老板表示，当我们说网红的时候，我们泛指一切，我们将网红和有影响力的人混为一谈。根据这位老板的总结，网红这个词是有些负面意思的，而具有影响力才是好听的圣杯。在这个产业中，也不是有越多的追踪者就越厉害，对时尚品牌来说，他们寻找的是调性相同的网红，以抓到目标客群。法国有许多追踪者在20万的网红，他们就有这样的魅力，和他们合作比品牌公关行销策略在传统媒体上的效果更好。 Gucci 每年有70亿欧元的营业额与4500万 IG 的追踪人数，但 Gucci 也曾经和追踪人数20几万的法国作家合作， 这位头发全白的法国作家和 Gucci 的合作让这个品牌非常满意，认为作家为 Gucci 的 Beloved 包款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故事。不过对这些网红来说，有时候不是品牌最重要，而是他们的追踪者最重要。法国网红 Chloé Ahouche 说，他自己在巴黎郊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镇长大，五年前他成了一位网红，现在有20多万的追踪者。他搬到巴黎市中心的富人区 Saint-Germain-des-Prés， 并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他表示，虽然总是有品牌捧着钱希望和他合作，但他不是模特也不是记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和所有的品牌合作，但他觉得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每天拒绝金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觉得追踪者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长期专注在自己的目标而不把赚钱当作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则反疫苗的 po 文，法国时尚部落客 Gahong Stohe 今年夏天失去了一群读者。社群网络并非永恒的，法国在2000年时的第一个社群网站 MySpace 现在已经消失了，脸书呢现在大家也不太想使用， TikTok 则开始在时尚圈攻城略地，让 IG 有了竞争对手。有些品牌已经开始投资不少预算在 TikTok 的新网红身上。时尚工业会随着它的基因改变，有些原本可行的后来可能会失效，有些俗气的也可能找到它的信众。就算有些带有百万粉丝人气的超级网红，也需要传统媒体的报道。就像刚刚所说的，谈了两个月最后却拒绝世界报杂志访问的法国网红 Gamine de Shahir， 他也曾经在自己的 IG 上秀出 Vogue 杂志对他的报道，得意地表示整个时尚圈都在期待他的婚礼。这篇世界报杂志的文章还蛮长的，对不对？我读到后来我的烧香就又出现了，不过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封面的一个主题，算是一个专题报道，所以在各方面都还蛮深入的。那从这个文章里面呢，我这边帮他做一个总结啊，我在法国跟女儿一起学到一件事情叫做做总结，就是废话不用多说，我们直接抓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传统媒体对现在所谓的网红现象的一个酸度。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传统媒体基本上还是看不太起这些网红的，然后呢甚至这篇文章到最后来一个回马枪，又再嘲讽了一次那位不肯接受采访的那个法国百万网红。这是一个现象哦，就是当然就一直都是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老鸟心态吧。不过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未来是年轻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接受各种不同的新的现象才有可能跟着这个时代走。所以呢我想这个法国媒体就像大部分的法国人一样有些固执，他们的那个接受度通常都是比较慢的，应该之后也会比较少酸一些这些就是法国的网红。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网红的同温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跨到这重点。这篇文章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网红呢，就是除了他的这个追踪人数的圈子之外，就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很简单，因为现在透过网络上面的运算法和投放，我们大家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自己同温层。比如说我个人的这个巴黎不打烊的同温层就非常的厚，我觉得也蛮好的。我常常说上网就是要开心嘛，你当然就在你自己同温层里面才会开心。第三个重点就是在这个自媒体的趋势里面，网红的追踪者数量要多少。比如说呢，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网红，因为呢我写巴黎不打烊写了这么10多年来，我的读者们到今天为止就是差不多6万多人。我曾经看到一个台湾的网红说，如果你一年之内没有10万个追踪人数的话，那你就不叫做网红。所以呢 我写了10多年都还没有10万个追踪人数，所以我绝对不是网红。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是一个部落客。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些数字就是追踪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像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网红他的那个按赞数为什么这么多人，但是他每一篇 po 文下面的互动 或是每一篇 po 文下面的按赞数都很少，那这很有可能就是说他最初这个网红的就是这个脸书的页面他的按赞数是用购买的。当然我自己个人也曾经收到过这种，我忘记是淘宝还是哪一个平台，就中国的一个平台，然后私讯到巴黎布达扬的脸书专页问我要不要买这个就是粉丝的按赞率。那通常这种事情我是不会理会哦，因为你如果要那么多假的按赞率其实 也没什么用，这大概就是拿这个去可以去跟厂商当成一个谈资去跟他们就是做一些交易。那事实上呢，其实现在法国呢他们开发出来的这些数位的网红的一个分析的这些工具，它是完全可以看到说你的这个账号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说你这个网红是一个真网红还是假网红，你可以吸引到什么样的客群。那在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平台的演变。这个平台的演变呢，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和法国很不一样的。台湾基本上在 FB 的使用率上面还是蛮高的，尤其是长辈，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现在是长辈，但是我只能说现在用 FB 的都是长辈了，各位，如果你还在用 FB 的话。那年轻人用什么呢？在法国年轻人都用 IG、 用 Snap、 用 TikTok。那这些平台上面的改变，就是我今天会使用 Podcast 作为一个媒介的关系，就是像法国人一样，我们现在都觉得脸书真的是越来越不可靠了，真的很不想上脸书，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大家有时候呢就是可以看看其他的不同的平台上面的巴黎不打烊，比如说 Podcast， 比如说方格子，然后我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就是转换一下，或者我之后可能就是也会稍微转移到 IG 上面，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老，所以我也想要转换到 IG， 但是呢 TikTok 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不好意思，中国软体啊，我是不用的。好，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分辨广告的投放，怎么样在网络上面分辨是不是业配这件事情。我自己因为平常还蛮少看社群媒体的，所以呢当我女儿在看的时候就跟她说，你看那些网红的东西其实那都是业配好吗？那我女儿就会开始跟我讲说，哦，我跟你讲妈妈，她这个网红如果是业配的话，她下面会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她如果不是业配的话呢，她就会不会写什么什么什么，或她如果 tag 什么什么，她如果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业配，怎样怎样就不是业配。反正基本上 IG 我因为我不太用，我承认我老，所以呢我女儿跟我解释好几次我都听不太懂到底什么是业配什么不是业配。就像这篇文章里面有讲的一样，就是法国因为在这点上面并没有规范的很严格，所以呢有些时候业配不业配我们其实不知道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印在这个视觉的影像的影响下面接受各个品牌的一个广告投放。那巴黎不打烊呢，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网红，我就是一个部落客。但事实上呢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有收到非常多的业配的邀约，尤其是在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专页上面，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就是像这个世界报的文章里面讲的，就是你好像是在跟钱过意不去，你每天都在拒绝钱的上门，就是钱到你门口敲敲门了你还说不不不我不要。其实这不是说我自己有多清高或是什么的，就像这个法国网红讲的一样，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金钱还是我的这些读者。我写了十几年的巴黎不打烊才找到了这六万多跟我一样就是在这个很冷门的同温层里面的这些读者，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的读者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接受业配的原因。不是说业配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当你写一篇业配文的时候你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失去读者的信任，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没办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所以我就选择不接受业配。但不接受业配还是有很多种生存的方式，比如说巴黎不打烊不打烊团购，或者是跟巴黎玩家谢中道合作的好好吃团购，那这种形式又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这种形式是我们自己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它还是在巴黎不打烊 的一个同温层里面，就是我个人自己的喜好和品味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那另外呢，可能不做业配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像巴黎不挡的 podcast， 我想之后大家可能都会听到，我就会开始接受一些广告赞助。为什么追踪人数比较多的脸书不接受业配，但是却在 podcast 上面接受广告赞助呢？因为制作 podcast 的时间比我在脸书上面写一篇文章的时间还要多。比如说我在脸书专页上面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就手机打文嘛，我可能搭地铁的时候30分钟我就 po 一篇文章。但 podcast 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如果愿意花时间在这边听我很个人的在大家耳朵旁边讲话，那我就不想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也就是说，平常生活中的分享我可以在脸书上面跟大家讲，但如果各位愿意花时间听我说话，我希望大家听完巴黎不挡的 podcast 是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的。所以在制作每一期的巴黎不打烊的时候，除了巴黎女王风吧，比较是生活谈话式或者说心理励志，当大家知道就是地方妈妈在巴黎的奋斗这样子的主题之外，基本上巴黎不打烊的内容还是希望是比较有一些知识性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 podcast 的准备上面呢，就会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也因此我会接受广告投放。那巴黎不打烊十几年过去之后，第一次接受的一个品牌的广告会是什么品牌呢？这边我就要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了，之后大家在 podcast 里面就会听到。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尝试。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听我还在这个有点烧瞎的情况下录制完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这个烧香和酷酷嫂可以早一点好，因为我其实很多就是 podcast 的节目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箭在弦上，但却没有办法录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大家下回见。